耶稣基督复活以后，过了第八天，他来站在门徒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每一次我来到教会的时候，给我看见的图案都不一样。这一次我们听见洪弟兄报告，为着三位弟兄和他们家人祷告，我心里特别有感触。因为每一次我来的时候，教会所呈现在我面前的这个图画都是不一样的。我也好像能够与大家一同分享各位的忧伤或是喜乐。所以也是今天早晨我来到这里一个感触，要和弟兄姊妹们交通动态的教会。这个题目也许很费解，什么叫动态的教会呢？因为教会不应当是静止的，可是当我来到这里的时候，看见每一次的教会都是静止的。我不是意思说大家坐在这里好像很安静的听到就是静止的教会，那么也有人起来唱诗，那就不是静止的，而是说我们在一个时间，在一个 time frame 里面，在一个时间某一个地方某一个时间所看见的教会是静态的。就是我如果有机会能够参加各位的家庭聚会，我所看见的仍然不是全面的，是一个片段，是一个很小的点。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困难。但是事实上教会是什么？与其说今天我们要交通题目是动态的教会，我应该更说得清楚，我们是要看见教会整体，教会到底是什么，而且从整个的过程中间看见神的心意对于教会是何等的严肃。我们知道在这个动乱的时候，这些日子波斯湾的风云，许许多多的人这样专心注意看那里的发展局面，很多人得了 CNN syndrome。 所谓 CNN syndrome 就是说一天到晚需要看那个电视节目才觉得里面可以放心，到底看了以后跟不看怎么不一样呢？我也不知道，那我也在看。很多人得了 CNN syndrome，因为我们的心思意念都被这些事情所吸引。当然基督徒可能对于这些波斯湾的风云所有态度比较不一样，因为我们多少有一个观念，知道说在中东那里发生的事情和我们是有切实关系的，在那里所要发生的演变是在神的时间中间，在神的计划中间不能够改变的，那些要成全的事情必定要来到。而基督徒的观念对于历史的看法是一个有目的，是一个 close end， 是一个封闭性的看法。神正按照他的旨意把时间带到一个终点，而在这个过程中间教会是非常要紧的一个角色。我说的教会当然不是指的某一个教会，我说的教会甚至不是指的某一个时代中间的教会。今天我们活在三度空间加上时间四度的空间里面还是不够的，但是即使是我们已经知道活在四度空间里面，教会也一样在时间和空间中间有很多动态的影响。我是读物理的，所以我用动态这个字，我也不知道怎么翻法，我应该问问我的助教到底怎么翻法。黄弟兄今天在这里，我们讲常常讲 potential energy， 也讲 kinetic energy。 为什么？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只是一看静止的画面，我们研究力学，研究一些静止的东西，而忽略了它从这个状态到那个状态当中经过动能的改变。我不知道教会能不能讲动能，但是照着时间的演变，照着历史的发展，神从起初借着耶稣基督把他的生命放在人的里面，这是救恩的开始，一直到神在时间的结束，在空间的结束。启示录里面告诉我们有一天时间再没有了，一幅完全的图画就是把所有一切海中的鱼都网络在一起。这是神给我们看见他在工作中间最后要得着的。但是怎么从一个种子能够变成神在收网的工作呢？教会就这样在动态的改变中间完成了神的旨意。所以我相信一个基督徒不能够以自己在教会中间能有一些得着，能有一些享受，甚至生命的长进加上我们的侍奉就好像得到满足。今天我们所需要教会神的儿女是什么？是有高瞻远瞩，能够知道今天我们在时空中间所占的地位是什么，知道说我们对于神的工作有什么影响，而我们心里向着神的国度。很多的时候当我们看一幅静止的画面的时候，我们会太 involved 在里面，太注意里面关心所发生的事情，而我们忘记整个的局面是什么。 因此我们会受时间或者说外面环境的影响，当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光景好的时候，我们就兴奋起来，当我们觉得我们自己邻里低沉，我们就下雪不行。看见弟兄姊妹也是如此，当我们彼此对望的时候，我们邻里的情绪很容易受影响。当然我知道，当我们定睛仰望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个人生命能够得着相当刚强健壮的维持。同样的，当我们对于教会有一个整体观念的时候，我们不会受许多局势的影响。我们知道神正按照他的旨意完成他的工作。有一首诗歌我们平常不大唱的，那只那的英文是说 The truth is marching on。 写这首诗的人他知道在我们有限的时间里面也许看不见全部的结局，但是神绝对不会放弃他对于教会的盼望。我们信徒也有些年日，知道教会是什么。教会不仅是一些属人的聚集，不仅是一些信徒的聚集，不仅是一些活动，它是基督耶稣在地上的表现。我们也知道教会的责任不仅是传递福音，不仅是建立圣徒，我们更知道教会是神眼中的珍宝，这一个是神整个在宇宙中间工作的目的和他的答案。从人的失败堕落，一直到耶稣基督的救赎，一直到人生命的改变，许许多多的事情若是有一个总体的因素在背后，那就是神自己的计划。所以当我们从这些眼光看的时候，我们才知道我们对于所接受的救恩那个忽略的程度。希伯来书里面告诉我们说，我说蒙古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么能陶醉呢？常常我自己里面有感觉，我对于救恩的认识不够像神所要我这样认识多。因此当我越知道教会是什么，越知道神的工作的时候，我就越在主的面前能够进入他的交通中间，希望更多能够与神的心意联合。我也得到力量，要盼望神能够使用我们作为他在工作中间的一个媒介。所以弟兄姊妹们，当我们看见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的心胸被扩大，因此我们才有一种思想，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不是一个人两个人，甚至不是一个很大的教会。以前我说过，一个教会无论多大，若是他的观念中间容不下其他神的儿女，他总是个小的教会，因为他把自己隔绝在基督的身体之外。若是我们不能够接受其他神的儿女身上的益处长处，我们总是一个关闭的人，我们总是一个残缺不全的。这也是希伯来书里面那个写书的作者告诉我们说，我们这那一些走在我们前面的人，他们在信心里面虽然是那样的伟大，但是他们却在等候与我们一同得着那个产业。他说若是他们不能与我们同得，他们就不完全。所以弟兄姊妹们，一个是个人的完全，一个是教会的完全。当我说这句话的时候，我心里实在敬拜神的伟大。什么样的一位神能够有这么严密的心思，能够有这么大的能力，能够有这么仔细的手段，把我们每一个人好像捡麦穗一样一粒一粒的捡回来，而且一粒都不丢掉。因为主说我们在他的手中一个也不失落。神对他的儿女有各种的安排，各种的方法，但是他从来没有把他丢掉过。神从来没有把他交出去了就不收回来。神的权柄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借着圣灵的工作那样细微坐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说到动态的教会，所以有些时候当我看见一位弟兄很长以前没有见，很久以来再没有见到他，看见他们在主面前长进的时候，我心里就敬拜神，因为神在那里顾念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的长进。当我们有这样的认识，这样的观念的时候，我们对于侍奉就越来越相信，越来越发现不是我的能力。所以弟兄姊妹们，当我们对教会有正确的看法，全面的看法的时候，我们变成一个非常谦卑的人。登泰山尚且要小天下。所以我们看见教会的伟大的时候，我们心里面个人的工作欲望、个人的名利、个人以己为中心的表现都会放在地上，都会扔碎在主的面前。好像那些24位长老一样，在启示录里面把他们冠冕投在那位羔羊的脚前，他们在那里敬拜夫妇，因为他们再不觉得自己有什么荣耀，再不觉得自己有什么能耐，再不觉得自己有什么成果。我看这里中年的弟兄姊妹们很多，中年人最大的问题，我们讲到 midlife crisis， 常常我们对自己缺少一个肯定的机会，所以里面非常的
郁闷，非常的下沉，非常的沮丧，总要来证明什么。弟兄姊妹们，当你对神的工作有清楚的认识之后，可以叫你那个中年的危机很快的过去。因为我们把全心投在主的身上，我们看见教会的伟大，看见神工作的细微，这是约伯书里面讲的话，看见神工作的细微 the finite 那个细致 delicacy 真正精妙的工作，我们就完全交在神的手中，说这才是我要的，我所追求的不再是为我个人的成果，而是我怎么样能够把自己安插在神的工作中间 fit in。 弟兄姊妹们，这是教会，当我们信徒有这样的感觉，这样的心态，这样观念的时候，这个教会也自然是一个和谐的教会。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一再的常常的有机会在各聚会中间都是传讲一件信息，我们要看见神的工作伟大，看见聚会教会是什么，我们不能把神限制。有一次我在 Akshar 那里讲，我说你的神有多大，然后回到我们自己的教会里面讲，我说你的教会有啊，对，我讲错了，我在阿克顿里说你的教会有多大。弟兄姊妹，虽然我们是很少的人，很少的一批人，从时间来讲，从空间来讲，甚至就我们中国的 community 来讲，我们都是很少的一批人，但是我们的心却不小，因为我们心中的度量是看见神的工作，不是看我们自己手中所有的。也因为这个缘故，当我们出去传扬福音的时候，不是为了自己，为了耶稣基督，保罗才能够说我们不是传自己，乃是传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保罗为什么讲这个话，一定是有许多时候他里面有个感觉，或者有一个定罪，或者有一个挣扎，是不是为了我自己在神的面，在人的面前来做这些事情呢？他却能够立刻的确定的说，不是传自己，也许有别人是传讲自己，但是保罗说我们却是传基督耶稣并他钉十字架。从我们个人的感觉和其他工人的比较，我们才知道教会的目的是什么，因此我们就放下自己的工作。弟兄姊妹们，当一个人有完全超脱的态度的时候，他的侍奉才能够自由，才能够不受任何的限制，因为不是为了自己。我说的话不是指传道人像我这样蒙召出来侍奉，所有神的儿女一切的侍奉，我说过在教会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摩擦，怎么样能够在侍奉中间完全没有这些难处，第一个就是要知道我们不是为自己。所以弟兄姊妹们，一个完整的正确的教会观会解决许许多多在我们个人属灵生命上的难处，在教会中间的难处，在神儿女中间彼此的难处。今天早晨我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们就要从使徒行传来看当初使徒们怎么样把这一点点神手中的工作借着圣灵的能力一直往前去。今天教会不应当是禁止的，我的意思并不是说某个教会只是在这里聚会而不传递福音，或者说某个教会不注重财产的工作，我连这些思想都不是，而是说从教会整体的观念来看，神要把教会的工作一直往前推展，不是我们能限制的。我们若是与神同工，保罗告诉我们，我们乃是与神同工，我们就做神所要做的工作。当初我也不晓得讲使徒行传是不是足够说明这些情形，当初使徒们在主的面前接受这个命令，他们所有的一些命令就是主对他们说，你们要把福音传到地界。但是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看到又是一幅一幅一幅的图画，看到教会在耶路撒冷教会怎么样起来的，圣灵的工作一下子五旬节之后几千人得救，他们里面觉得扎心，他们看见圣灵的能力，他们听见彼得的讲论，彼得告诉他们说，若不是靠着耶稣基督你不能得救，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彼得对他们说，神已经立主，立他为主为基督了，这一位耶稣从死里复活已经证明他是基督。弟兄姊妹们，这是教会的根基，五旬节的开始，教会在这里发生了。但是他们不是一个静态的教会，他们不是为了一个聚集而有，他们乃是为了神的旨意往前，因为救恩乃是神工作中间一件最基本的事，从人的堕落开始，从人的堕落而有了需要。 这些日子我有一次有机会看见一个其他一个异端所宣传的东西，他们也讲罪，他们也讲失落，但是他们却没有正确的提出救恩的来源是什么。救恩是从神自己的生命中间发展出来的，因为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约翰福音第一章告诉我们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成了肉身来到我们中间，这是福音。当耶稣基督来在我们中间，进入我们的需要，进入我们感觉的时候，福音从这里开始了。我们神的儿女需要知道怎么传福音。什么叫传福音？道成肉身的耶稣要在我们中间进入我们的生命，进入我们的生活。 He wants to get involved， 他愿意参与我们的生活，这就是福音。所以实际上说来，没有一个人能够自觉于福音之外的，因为神他的儿子愿意来进入我们的生活，这是福音。问题是我们怎么样能够把这个观点，把这件事情带给我们的亲戚朋友，带给我们所认识的人。我的外公还没有信主，对于他来讲福音是很遥远一件事情，因为他从前在共产党的制度底下，他们过了几十年没有机会听见福音。等到他八十几岁来到美国以后，他不能接受福音。有一次，就是最近一次，当我们教会的谢长老过世的时候，我父亲就邀请了几位其他的姨夫，还有我的舅舅，还有我的一个表弟，他们家里所有的男丁都来了，来参加丧礼。他们回去以后，他们就看见信主的人在安息礼拜中间神的同在，并且我们的长老在他身上人所看见的基督。我不愿意说身后哀荣四个字，因为我们的长老是非常谦卑的长老。等到他们几位回去报告给我外公说，哎，他们基督教的丧礼真好，谁也没有想到，就因为这一个见证，他心里想，他是九十几岁的人了，将来要怎么死法？你不要笑，中国人对于生死是看得很重的，怎么死法是个大事。所以他为了这个关系，他开始对福音有兴趣。我请求弟兄姊妹为他祷告。他现在开始在看圣经，开始在读一些基本的真理。弟兄姊妹们，没有一个人福音跟他们有关系的。所以当彼得在那里传讲福音的时候，圣灵的能力抓住他们，叫他们觉得扎心的。这就是圣灵工作的起头。我们怎么样把福音的工作，把福音传到人中间，这是圣灵的事情，这也是我们的责任。所以弟兄姊妹们，教会当初一开始的时候，你就看见它是个能力，它不仅是一个 potential， 它是一个 kinetic energy， 它是一个动态的能力，是能够叫人扎心，叫人够悔改，叫人认罪，也因为经历了神的大能，叫我们看见神所赐的平安已经解决我们罪的痛苦，解决我们失落流离那些虚空的感觉。他们在教会中间不仅是找到了安息，他们在教会中间乃是找到了生命的源头。人生有了意义是在教会里面发现的，人生有了目的是在教会里面发现的。多少的人当他们在世上忙碌多少年，发现人生是虚空，却在基督耶稣里面重新找到生命的价值。所以弟兄姊妹们，福音是什么？福音是神的大能，要叫我们看见与神的联合，而且我们的观念完全改变。有多少人当他信主以后，出于里面的渴慕把自己奉献给主，因为他知道他所追求的乃是这个。我前两天听见一位弟兄做见证，听见一位年长的弟兄做见证，他就说他们那里一个神学生找了许许多多地方，发现说这一个学校所要给我的功课乃是我所要找的。我不说这个神学院特别好还是什么，而是说每一个人当他遇见主以后，他找到他的目的。弟兄姊妹，若是我们还没有找到这个目的，我们不会变成一个动态的信徒，我们不会真正对于福音有使命感，不会真正对于神有爱慕，不会真正对于我们的生活有改变。能力在这里，教会是一个能力。五旬节一开始，教会起来， 三千人得救，五千人得救。若是我们忽略了神在勇士中间价值观念，我们以为耶路撒冷教会是神所有教会的一些模型和蓝图和心意。事实上有很多侍奉主的人就说耶路撒冷教会是个模式，但弟兄姊妹们，神没有把耶路撒冷教会当作模式，因为他不能满足于一些禁止在这里做基督徒的信徒。很快你看见灾难来到，把他们从耶路撒冷赶出去，他们就开始到撒玛利亚，到犹太全地，开始往外去。先到了撒玛利亚，在那里又开始了不同形态的教会。我说不同形态，因为教会实在没有一定应该怎么样的形态。神的工作是把我们开阔我们的心，叫我们不活在一个律法的限制里面。以后在保罗到加拉太传福音的时候，就说加拉太教会错误是什么？活在一个律法的主义里面。神使人自由是在基督耶稣里的自由。今天我们所看见的教会，各式各样的教会，都是神所喜爱的，都是神所接纳的。在耶路撒冷教会不是神唯一的心意，因此有了撒玛利亚的教会。神的儿女在那里传扬福音，不是只有门徒们接受那个大使命去传福音。门徒四散，大遭逼迫，有些人来到这里，有些人来到那里，有些人来到居比路不同的地方，有些人来到撒玛利亚，而且他们从犹太人的教会中间走出去，到了外邦，不再是仅仅向犹太人传福音，也向讲希利尼话的人传福音。所以弟兄姊妹们，教会的动态，我们如果只是一段一段看的话，我们就忽略了当中改变的情形。弟兄姊妹们，我要再三的提醒，当他们向犹太人传福音的时候，他们的观念还是犹太教，旧约是从犹太人出来的，主耶稣自己也讲。但是当福音传到外邦之后，你要晓得那个教会对于他们的接纳必须有心思上的改变。我们教会有黑人弟兄来聚会，白人聚会可能我们里面感觉不大，黑人弟兄来聚会，马上我们就要知道到底我们看不看得见人身上的颜色。他们的习惯文化的确和我们不一样，我们这位弟兄是从肯亚来的，语言也不同，他也想奇怪呀，我一个非洲来肯亚来的，怎么跑到你们中国教会里面来听英文的聚会？他也不懂。但弟兄姊妹们，教会是什么？教会不是分门别类的，教会必须有强的包容性。虽然我们不是能够把联合国都放在一起来聚会，也没有这样带领，也不是说天下只有一个教会，但是当神把一个接纳的原则放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能不能接纳？今天我们已经看见很多时候教会的问题，不能彼此接纳。有一些说我们是 evangelical， 那个说我们是 charismatic， 那个怎么样，这个怎么样，有些人相信神的医治，有些人不相信神的医治，有些人相信各种圣灵的恩赐表现，有些人不相信，成了大问题。但弟兄姊妹们，保罗说什么？说彼此接纳，守日的不可以轻看不守日的，吃肉的不可以轻看不吃肉的。所以弟兄姊妹们，当我们明白这个接纳乃是神在我们身上度量扩充的时候，我们才会明白那个福音从犹太人中间传到异文化是何等的了不起。今天我们为什么许多时候我们觉得福音是西方的产物，因为是西教时代来的。但是今天如果我们说做了中国的 missionary 到其他各地传福音，他们会不会觉得福音是中国人的东西？这倒是好，如果他们真这样感觉，那是我们福音成功了。弟兄姊妹们，我所说的话不是说我们一定要做什么工作，乃是说神在时间中间，在教会中间有一个动态性的改变，我们必须在这件事情里面跟随着主的脚步往前。在外邦的教会中间，最特别的是安提亚的教会。我已经把使徒行传越过很多了，到了使徒行传十三章里面，我们看见在那里的侍奉是一个特别的情形。 有几个弟兄们一同在侍奉，他们恩赐上面彼此的配搭， 做先知的，做教师的，他们在那里有禁食祷告。最近这一两年，禁食是一个非常大的题目。在我信主短短的几十年中间，二十几年中间，我没有发现像这个时候对于禁食这么注意的。从前我们刚信主的时候，我们固然知识很少，可是在周围的其他的教会对于禁食的事情也不尊重的，也不做的。我不晓得现在是不是禁食事情做太多了，但是在使徒行传十三章里面的确你看见禁食。在这个时代中间，在二十世纪末了的年间，有一些特别的工作在这个时代中间对神的儿女有影响力的，是什么？有一些是在敬拜上面的突破。从加拿大的喜讯会开始，他们传讲一个信息叫做敬拜。我不去做这些事情。有一些神的儿女开始进入一些进食的经历里面，我不去做这些事情。我只是说在我们基督徒的平衡观上面都应当接受，而且都应当从里面得到好处，增加我们的信心，而且坚固我们的生命。安提阿的教会从禁食里面开始了差遣。有些人把这样的作为当作 missionary 的滥觞，宣教士的开始。我不是说这个不对，可以的，但是我相信远比我们字句化规定化讲的更多。神把巴拿巴和保罗差遣出去传福音，很稀奇的。这两个人在教会中间是做领袖的，却离开了。可是你知道，教会不是建立在领袖的身上，教会是建立在圣徒的身上。不错，保罗说教会是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面，根基不错的，你必须有神的话语，必须有神的启示，必须有神的教导，才能够建立神的儿女。但是目的不是建立工人，是建立信徒。当这个工作开始之后，保罗带着使徒的身份到各处传扬福音。我没有办法看见圣经里面记录关于腓立比教会有多大，关于以弗所的教会有多大，关于加拉太省各地的教会有多大，每一个县市里面聚会多大，没有这些记录。但是我们却看见一件事情，保罗的工作不断地往前，而且他也不重复，不照抄他以前的工作。他随着圣灵的带领，在不同的环境里面，不同的场合里面传扬福音。有些时候他跑到会堂里面去传福音，有些时候他跑到一个河边祷告的地方去传福音，有些时候他在家里面传福音。他不受一个工作形态的限制，因为教会不是一个形态的问题，教会不能够被一个方法来捆住。今天我们在这里最简单的教会就是，哦，借一个地方有一个传道人，然后信徒们聚集，这就成了教会了。但是教会不是这样的东西，在中国大陆就不是这样情形，在非洲就不是这样情形。刚才那位我讲肯亚弟兄，他就告诉我，在非洲的教会他们的生活方式不一样的，他们都是家中的聚会，因为平常交通不是那么方便，当然是村落里面几个人都是基督徒在一起聚会，并且传扬福音敬拜神。肯尼亚的福音工作很不错的，但是礼拜天又有从前的那些 missionary 白人到黑人区里面传福音，所以也有圣公会，也有卫理会，也有长老会，都有的。他们个人去个人教会，除了礼拜天之外，在个人家里面聚会敬拜的时候，人数众多，在一个大地方聚会。所以你看见慢慢的把一些宗派的藩篱已经拆掉了。教会在起初的时候没有宗派的观念，我相信在教会成熟的时候也必定要拆除宗派的观念，不然这不是教会，不是神所悦纳的，不是耶稣基督所建立的工作。他必须拆毁一切人为的限制。神的儿女在生命中间交流是自然的。保罗到了各地传福音，不在一个方法里面，不在一个系统里面，也不在一个组织里面，不在一定的模式里面，但是福音的真理却永远没有改变。他到处对人宣讲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什么是福音？福音就是这个，耶稣是谁。刚才我们唱的诗歌说，或者你还不认识耶稣是谁，你如果还不认识耶稣是谁，你就没有得救。耶稣是谁？耶稣是基督，耶稣是神的儿子。一个说到他的工作，一个说到他的身位。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是与神同等的，
他本来就是神，但是他道成肉身来到地上，他是神的儿子。神从天上几次对他说话，受惊的时候就对他说话，鸽子降在他身上，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在变化山上面，约翰彼得做见证，我们在圣山上面看见，有听见有天上声音对他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耶稣是神的儿子，是神的独生子，他的工作是什么？他为我们罪人死在十字架上面，他流的宝血赦免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保罗对他们说，你们在一切不得称义的事情上面信靠这人，就都得称义了。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是弥赛亚，耶稣就是基督，基督的意思就是弥赛亚，弥赛亚的意思就是神工作和行政的目的，神的君王。这一位君王所做的工作是为我们成全十字架的救恩，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因为他为我们舍命流血，所以神立他为做一切救恩的根基，他是基督。神在旧约中间应许的那一位弥赛亚或者说基督，就在耶稣基督身上，就在他拿撒勒人耶稣身上完全证明出来。所以罗马书第一章保罗说，神已从以大能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以大能证明他是神的儿子，复活也证明他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子才能够做复活的工作，神的儿子才能为我们舍命，因着他的舍命，因着他的流血，他的献祭牺牲，他从死里复活，也因着他的复活证明他是神的儿子。事实上我的外公现在读圣经唯一的问题就是怎么可能有人复活，他说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人复活，不仅他活到九十岁没有看见人复活，九百岁九十倍也没有看见人复活，对不对？那么但是圣经里面有一位复活的，就是耶稣。这件事情当我们看见他的奇特性的时候，我们不能不承认他是神的儿子。所以耶稣基督的工作，基督就是他的工作，神的儿子是他的身份。保罗的福音虽然在各种不同地方传，也有各种不同地方一些形式上的改变，但是他从来没有离开圣经的真理，或者说救恩的真理。耶稣是基督，他是神的儿子。我们不是靠着行为，不是靠着努力得救，不是靠着我们道德，不是靠着我们可以得胜的喜悦，只有一件事情，靠着信心。所以弟兄姊妹们，福音是这样传出去的，因为这才是福音，告诉人说不是我们自己努力，而是信靠神。弟兄姊妹们，福音是很容易传的，因为福音比一切的劳动努力要更容易更直接。只是人有时候不相信，真的吗？当我一信的时候真的就能得救吗？所以弟兄姊妹们，圣灵来证明这件事情。当你把人带到主的面前，让他接受主，让主耶稣进到他心里以后，他看见生命的改变，因此他认识了生命的能力，认识了圣灵的能力。福音就是这个教会的建立，就从这些路上一路一路的演变，神把工作一直往前推展。福音是什么？福音就是神的儿子。教会是什么？教会乃是神的儿子在个人的生命中间所显出来的见证。教会不是软弱的。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说，在你们里面的基督是有大能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常常看自己一天的生活，甚至一个月的生活，最多看一年的生活，而忘记神在我们一生中间给我们的带领。我们没有法子累积我们所遭遇的事情，也不能够一直追踪所发生的事情，看见什么影响。传福音有些时候你传福音，结果这个人得救了，也许你再没有机会见到他，但是多少年之后，在你不知道的时候，你所结的福音的果子已经成为许多人的祝福，他们带领许多人信主。我相信将来我们到天上的时候，神可以把我们每一个人所做的工作，所有属灵的影响都给我们追踪出来。但是我心甚至不是关心这个，我所关心的是整体来说，神用了许多的人帮助我们生命，并且用了许多的人在教会中间使教会一直不断的往前。中东的局势这样紧张，我们的眼目会看见中东而忘记基督，我们会忘记教会的使命，所以需要不断传福音。 我发现有一件非常难为的事情，就是当我们传福音给人的时候，他们一直去注意中东的局面，他们只有一个兴趣问我，哎，既然你说圣经里面对于中东的局势有一个最后的结论，那么你告诉我，伊拉克会不会打完，会不会给消灭，伊拉克会不会打完，伊拉克什么时候会败下来，我不知道。但是圣经里面耶利米书50章51章却是真正关于巴比伦的记载。我们从前没有看见伊拉克崛起，我们读这些把它灵然解经灵异化，巴比伦是什么，巴比伦是这个，巴比伦是那个，巴比伦是宗教的混乱，巴比伦是什么的混乱，经济的混乱等等等等，就是没有想到巴比伦就是伊拉克。现在我们看见了这个国家20-30年囤积兵器，不晓得打到什么时候可以打得完。但是我们会明白灾难的起头，许多侍奉神的人不敢说这个是不是就是最后一仗要打到哈米基多顿。在启示录16章里面讲到哈米基多顿是从伯拉大河这边军队一直开过来的，伯拉大河就是现在幼发拉底河，就在伊拉克的境内。我们不知道，很多侍奉族的人不敢多说，因为怕错。但是有一件事情知道的，时间不会再多了。当主耶稣对门徒说你们一看见这些事的时候，就要昂首挺胸，然后说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这是基督徒今天应该有态度。教会还一直要不断的往前，教会是基督的心腹。有一天在天上新耶路撒冷，长宽高都是4000里，说到整个在神的经营神的工程中间所建立的教会，不是我你我一点点的人，不是今天几个教会，也不是中国人教会，所有的神的工作在那一天都要陈列在新耶路撒冷。也可以说新耶路撒冷就是神工作的结果，就是他的见证。时间一定会结束，哈米基多顿大战一定会发生，教会也一定要能够不断的在时间中间一直持续神所为我们设立的目的。什么是教会？教会就是我们，但是教会就是基督。我们活在主的里面，主在我们的里面。我再说，不是说我们每个人应当怎样努力能劳苦，而是我们需要更大的信心，相信神的工作要在我们里面成为金银宝石，而且也相信神要在所有神的儿女中间做奇妙的工作。每一次我们看一看得救的人数，我们心里就有许多的悲叹。好像在各地有一些复兴的现象，但是比起沉沦的速度来讲太慢太慢。那么弟兄姊妹们，在北美我们不讲其他的事情，我们能不能为着福音的缘故，为着神的旨意，为着教会祷告，让我们自己也在其中有份。真实的侍奉，真实的建立，我刚才说过，绝对要放弃我们工作的观念，传福音不要论结果，只问耕耘不问收获，这是中国人读书的态度。传福音难道比不上这个吗？在创世纪里面有一个记载，犹大的儿子尔和俄南，他们受到神的咒诅，他们死了。为什么？因为不肯为哥哥生子立后，他们知道生了儿子不归自己，所以就不肯替哥哥尽弟兄的本分。弟兄这边传福音常常我们也是这样，因为传福音结果不归我们，所以我们就不去传了，常常这样。香港格里汉布道大会有一位姊妹写信过来，他说是照着得救的人数好像有多少万人，但是分到我们教会里面只有9个，9个里面呢7个在别的地方聚会，1个来了1个没有来，他们没有分到多少人。但是这位姊妹说得很好，他说我相信这些是神的工作，不是虚空的，我们不能照顾别人能照顾，我们不能帮助他们，希望别人能够帮助他们。弟兄姊妹，教会必须有这样的心胸和态度，每一个神的儿女需要有这样的看法，不是把工作归在自己的名下， 而是让神的能力出去，多做一些替别人做的工作，这样会叫我们良心里面得到自由，会叫我们更加的释放。我的女儿在申请大学，这里凡是父母亲替儿女申请大学都知道，你要填申请奖学金，你要填很多的表，要填你的收入。我是一个传道人，所以按照我们报税的情形，我是 self-employed， 我是自己雇佣自己，我必须把我公司的账目报给他们，好叫他们知道我是多有钱或者多么没有钱，是赚钱还是赔本。它当中有一项，你每年的营业额余额多少，而且你占多少的本股份，你有多少的资产，我怎么填法。教会不是我的，教会不管多有钱，我的股份是零，不是我的，是神的。弟兄姊妹们，但是这一个填表对我有很大的帮助，我就常常被提醒，我虽然在教会里面侍奉，我却不从教会里面得到任何的利益，不是我的，是神的。上次我们在这里讲过活神的教会，因为教会是神的，不是你我的。我就说起我们的惨痛经历，从前当我们说教会不是我的，那么弟兄姊妹很高兴，哎，那么不是你的，是我们的了，长智慧的了。不是，不是，什么时候你看见圣经说长智慧的教会？没有啊，只有讲神的教会，基督的教会，从来没有说长智的教会，只有一次说众圣徒的教会。那么众圣徒的教会就问题不大了，因为神知道众圣徒都要发言的话，绝对不会有一样的意见的，所以神的教会是安全的很，没有人能够掌握，没有人能够 manipulate， 没有人能够控制。所以我说这些事情常常提醒我们，我们虽然在教会里面完全的奉献摆进去侍奉，却因为看见教会是神的，我们没有办法做任何人的工作。我今天能够把教会放下，主打发我去哪里，我愿意去哪里，因为我清楚的知道教会不是我的，是神的。我们的工作是建立圣徒，让圣徒们能够站立得住，能够在遭遇攻击逼迫的时候能够为主刚强的做见证。这一类的事情不是没有发生过，已经发生了。当你遇见灾难的时候，考验侍奉主的人工作的成果就是神儿女能不能为主站住，为主站住的他的工程就不受亏损。弟兄姊妹们，什么是教会？我再说，我们需要一个广的认识，需要有动态的认识，不把我们眼睛看在自己身上。是我们在这里经营，在这里劳苦，在这里教导，在这里侍奉看望传福音帮助人为人祷告，去医院里面各种的事情，但是不是看见我们手中的工作。不是说工作是一个坏的字眼，工作是好的，因为主说你要趁着白日竭力做工，当趁着白日做工。保罗也说不做工的不可吃饭，也说我们应当在白日做工，白日就是还有机会做工的时候。工作不是一个坏的字眼，但是却不把工作据为我的成果，把它看是我的东西。神的儿女都是这样。教会是什么？教会是在神在时间中间的经营，从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开始，结出许多的子粒来。而且教会之伟大，各种形态的改变，使我们看见神的心意远超过我们自己人的限制，让我们因此更多能够经历神的丰富。看见教会的使命是什么？因为神不愿一人沉沦。感谢主，我们应该这样想，当我们不能够接触这个人的时候，还有别的教会能够接触他，为了这样的情形祷告，好叫我们的心胸扩大，跟主的心胸一样大，都是主的教会，所以也都是我们所爱的。当我们这样侍奉的时候，不仅神的儿女中间没有难处，教会和教会中间也没有难处。神的爱使我们能够接纳，神的爱使我们能够完全。上个礼拜三来有一个姊妹回来到我们中间来，她本来在我们这儿聚会， 他为什么会离开我们呢？因为他去做新娘。我说这个话很特别，他是60岁才做新娘，他的新郎就是他以前的丈夫。这位姊妹的先生在美国来了以后发生了一些变化，所以离开他。但是神给我们的姊妹应许，我们姊妹就衷心的祷告，衷心的祷告。你知道有第三者牵扯在里面很麻烦，而且不是一年两年，已经十几年，快20年了，也有了儿女。但是神做一件非常奇妙的工作，把她的丈夫还给她。那么你知道这个姊妹走以前对那个第三者，她的口气是仇敌仇敌仇敌，因为神说仇敌怎样，她就仇敌仇敌。等她在那边见了面以后，你知道人跟人的关系啊，很难这么一刀两断，所以离婚是一件很大的问题。这一个姊妹真是被圣灵充满，真是里面有神的爱。有一天那一个仇敌来了敲门，他正好出去开门，他们当中有些什么事情要料理的，那个他的儿子呢还住在父亲家里，所以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关系。那我们姊妹就请他进来坐，这是不是很尴尬的事情？但是你知道以后因着神的爱，人和人中间关系改变。虽然不坐在一起，当然不能坐在一起，但是这位姊妹心中再不把他当作仇敌。他有时候对于说这是我先生的朋友，哈哈哈哈，不知道内情人，不知道他讲什么，但是他能够称他为朋友，是证明神爱的得胜。弟兄姊妹，我们需要被神的爱所充满，我们没有敌人，我们只有许许多多我们所牵挂的救恩的对象。为着教会的缘故，叫我们极力谋求与人和睦，叫我们能够传扬福音。为着教会的缘故，叫我们被神的爱充满，叫我们能够彰显耶稣基督的荣耀。这些事情就是我们的见证。我相信，我完全相信，今天每一个教会若是他看见整体的教会是什么，必定是一个大的释放和大的自由。从此以后我们不是为自己活，我们的侍奉也不是为自己侍奉，我们是为主活，我们也是服侍主侍奉主，我们传扬他，用各种的智慧，用诸般诸般的智慧传扬他，要把众人完完全全引到基督的面前。求主给我们开放的心胸，给我们一个扩大的心胸，求主把天下的教会都放在我们心中。基督有多大，教会有多大，看你的心有多大。当我们心被神开启的时候，我们实在能够在神的面前夫妇敬拜，我们说主啊你真是伟大，神啊你真是伟大，有何神能像我们的神，耶和华乃是大神，超乎万神之上。我们看诗篇95篇好不好，第三节，因耶和华为大神，为大王，超乎万神之上。 Amen。